美国人工智能顶级会议尝试封禁华为、大疆、哈工大等中国学术机构，向他投稿，几天之后就认怂了，重新放开。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3月下旬，有一个叫 Neuro IPS 的一个顶级会议啊。大家注意，现在发布一些学术成果，除了你去发开源发专利啊之外，最重要的最新的学术成果都是发论文。论文呢有一些是直接在期刊杂志上面去发，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种顶级会议上去发。Neuro IPS 呢就是三大顶会吧，它算是最大的一个。它突然就下了一个文，说2026年投稿的时候啊，我们改一改啊，我们要使用一个比较宽的口径进行限制了，包括同行评审、编辑、出版和投稿，只要符合这个名单都不许来了，包括华为啊、大疆啊、哈工大啊、国防七子什么都在里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中国肯定就非常非常的反感啊，说我们不同意这件事情啊。3月25号 CCF 中国计算机协会公开谴责，呼吁抵制，人民网英文版也进行了转述。3月27号中国科协宣布暂停赞助申请啊，如果你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会，原来中国科协是会给赞助的，补贴你的路费，说以后你们再去不给补贴了。到3月27号 Neuro IPS 官方说，哎，对不起，我们把这个名单搞错了。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次 Neuro IPS 会引起轩然大波啊，这个背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背景知识。 Neuro IPS 是干嘛的呢？它的全称呢应该叫神经信息处理系统，这个是1987年创办的。所有这种会啊你随时可以开，但是你说我想慢慢的把它积累起来成为一个顶级会议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要有时间沉淀的积累啊。它呢是全球最大的 AI 学术会议之一，一般是三大顶会，这是其中一个。2025年呢一共是收了21575篇投稿，最后呢是有5290篇入围，其他的就属于我不录用了，大概 24% 的这个过稿率吧。 Neuro IPS 是最大最综合产业学术交流最强的一个。大家注意啊，开会跟你去发论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你除了可以把论文发出去之外，还有现场有招聘的呀，有各种的业务合作呀，还可以做很多的现场的讨论啊，比如说我们以后向哪个方向研究啊，这块这条路通不通啊，他们会在现场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计算机跟 AI 领域里头啊，开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发论文太慢啊，发专利更慢啊，开会是属于名利双收啊，一方面有很大的名声，还有一方面利的话待会儿咱们再讲啊，很重要的一个利。这是第一个啊。另外一个叫 ICML， 它是1980年创建的，它主要是研究机器学习的老牌方法论中心啊。有一个比较新的呢叫 ICLR， 它是2013年创建的，它是深度学习和新模型文化最强。像他们这种会是靠什么活着的呢？第一个呢叫注册费啊，比如说吧2019年 Neuro IPS 注册费呢是530万美金，占他整个收入的 59%。 你来开会啊，你得注册。像为什么说刚才科协要给他赞助呢，对吧？你要想去开这个会你得交钱啊。第二个呢有赞助商，这一次他封禁的大量都是他的赞助商，什么华为啊、大疆都是他的赞助商。他的赞助商呢是给了370万美金，是占 41%， 所以呢他总的预算吧是900万美金。像这样的机构呢都是非盈利组织啊，他不会是这种盈利组织的，就是我收多少钱我把它花了就完了，这就是我的预算。中国在这个 Neuro IPS 上到底有多重要呢？你把它封了就封了呗，你说我为什么要来折腾呢？咱们以 Neuro IPS 2025年的最新的国家排行榜啊，叫 Paper Copilot 这个口径，为什么以这个口径来说呢？因为 Neuro IPS 没有公布它2025年到底哪个国家发了多少篇论文啊。为啥呢？因为有很多人会跨好多国家，包括机构也是这样，比如说这个人是什么什么大学的，现在又在比如谷歌公司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里边去就职，你到底算谁的啊？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联合的文章啊，你比如说字节跳动跟北京大学去联合发了文章了，那你在这个东西最后很难算。有一些第三方口径进行了统计啊，2025年发论文最多的是谁啊？不是中国啊，还是美国，2450篇。 第二名是中国2370篇，比美国少了80篇。第三名呢是英国啊 ,500 篇。这个就属于断崖式下跌了。刚才咱们讲了 ,2025 年一共就5000多篇啊。中国跟美国加起来基本上就快到5000了。四到六名是新加坡、德国和韩国啊，大概就是400到200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中美几乎平分了。2026年我估计中国能超越啊。从机构角度上来说呢 ,IPS 2025年的机构榜啊，首先是清华大概是比谷歌稍微领先一点啊，清华第一，谷歌第二。但是这个呢是按照注册，就是我跟清华有关啊，我跟谷歌有关，按这个来的。如果是按照论文算的话，谷歌还是要比清华稍微多那么一点点的，是谷歌第一，清华第二，上海交大第三，上海 AI 实验室是第四，再往后是复旦啊，它是这样排下来的。那么中国有哪些项目会跑到这个 NeuroIPS 上去发表论文或者是去发表演讲呢？比如说北京大学2024年就跑去了自回归图像生成击败扩散模型，阿里巴巴2025年跑去了他们的大语言模型门控注意力系统性探索，字节跳动跟北大合作的2024年2025年都去了 AI 研究实力，也是跑去发表演讲。DeepSeek R1 推理模型压缩，这是2025年跑去发的论文，主要是讲推理能力强化学习相关的。华为诺亚方舟它的这种模型压缩和贝利叶算法优化，这是2024年的。大疆啊也去了，无人机主动跟随啊，无人机搜救 AI 应用啊，这个是2025年发的。清华大学啊，这个它多去了几百篇吧，咱们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啊。中国在全球 AI 顶会中存在感最强的就是它。那么这一次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一次实际上它有俩清单。通常这些学术机构会应用这个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清单啊。它这一次搞错了，它说我们应用那个比较宽松的清单吧，像什么华为啊、国防七子、哈工大这帮人全都给塞进来了，这个就肯定不行。这两个清单呢，其中一个就是很严格那个清单啊，其实反而人数多，有19000多条，跟中国相关的呢大概是有个几百条。但是呢这个叫 SDN 清单啊，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啊，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单是什么呢？其实主要是贩毒啊、恐怖分子啊，就这些人在里头。但是这个里头呢大量是个人，像跟中国有关的，比如说香港行政区的一些官员啊，他们是个人身份上榜的。另外一个比较宽松的清单呢大概是有443条，但是这个里头都是机构，像华为啊、各种大学啊、大疆啊、中兴在里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出来了，就是经过审核出来了。这些呢就是你是不能跟他做生意的，但是其他的应该不受影响。 NeuroIPS 原来执行的是上面这个 SDN 清单，现在呢就是走的这个制裁清单，就是把这些学校、把这些机构都给加里头了。他呢说，哎，你看我虽然是一个这种非盈利组织，但是我注册在美国加州，我也得遵守美国法律啊，对吧？美国法律要求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我也不能跟他做生意啊，就搞了这么一个幺蛾子出来啊。搞完了以后呢，发现反弹很强烈，而且像华为什么的都是他的顶级赞助商啊，他的赞助还是占他大概 40% 多的收入的。后来想想说算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怂了吧，最后就是撤回去，只限制这个 SDN 清单。各种顶会跟美国相关的这些机构呢都会去限制这 SDN 清单。就是中国呢也会抗议啊，说你这事儿也不对啊，虽然比如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些政府官员啊他也不会去发这些期刊，但是咱们还是要去抗议嘛，反正你执行你的，我抗议我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一次呢，你把华为啊一大堆学校啊什么都放进来，这个肯定不行啊，我们肯定是要强烈的反对，而且这个强烈反对对于他来说是伤害巨大的啊。为什么伤害巨大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发这种文章是参加这种会叫名利双收，可能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更多的是名啊，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更多的是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得了好多的奥运金牌，但是你说全民体育运动什么好像又没有那么强啊，它也是一种举国体制。中国人跑那儿去发文章，跑那儿去开会呢，也是一种举国体制啊。待会儿咱看看咱们怎么反制啊，就知道了。 首先呢是 CCF 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先谴责啊，要求纠正，否则移除推荐，呼吁抵制审稿啊。首先要注意啊，像他们这种开会，你把稿发去以后谁审呢？不是说他能够找一堆美国的大学教授来给你审，他还得在全世界给你征集人去审去，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的专家，中国的这些教授跑到那儿去审稿去，这个也算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像他整个这个架构是什么，就是投稿的人啊，然后呢是审稿的人，审稿人上头呢还有叫区域主席，就是某一些细分的这种领域里头谁说了算啊，叫区域主席。还有呢叫资深区域主席啊，他有时候还会吵架嘛，到底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啊，这个到底行不行啊，啊还要再去讨论啊，也他是分一个金字塔结构。这一次出了事儿以后呢，就有一些中国的这种大学教授发了这个文章出来说，你看我被 NeuroIPS 选为区域主席啊，某一个区域的主席负责人，我非常荣幸，但是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无法忍受啊，我决定退出啊，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呢这个 CCF 它这个字儿少啊，字儿不多，但是呢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啊，待会儿咱们细讲。中国科协呢就是暂停资助申请，你要去参会啊，你要去交注册费啊，中国一般的学者是交不起这钱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注册费的话，可能大很多人就去不了了，这块是占他50%多的收入的。而且呢2026年这一届，如果你在 NeuroIPS 上发了论文了，不算代表作啊，你说我后边要去评职称了，这一届发的不算啊，那这玩意儿天就塌了。中国的一些研究者啊肯定是发出批评的声音，这没办法，你出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不出来去说两句的话，绝对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肯定要去批评。那 NeuroIPS 呢就赶快出来道歉了，说对不起，我们自己把这个法律条款用错了，不应该走这个宽松的名单，应该走那个严格名单啊。那严格名单就是都是个人，像比如中国跟芬太尼走私相关的几个人啊，他里头都是这种人。他最后承认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法务沟通失误啊，跟你们没关系，也不是美国政府的事啊，我们也没有违法，美国政府的法律我们也遵守了，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律师没想明白啊，脑子抽筋了，搞了这么个小闹剧啊，咱们就过去吧。至于华为这些公司呢，他也没说什么，反正你们闹呗，我等一等。另外两个顶会呢也没有再发出什么声音来，大家都等着看吧，如果发现一锤给锤下去了，那就甭说什么了，如果发现这事儿必须得照这个执行了，他们可能也会跟进啊，所以我们还是眼疾手快，一锤把这个事情给锤回去了。这个 CCF 包括中国科协对于一个顶会的封锁到底有多大作用呢？这个作用大去了，刚才我也讲了，中国是按举国体制，像参加奥运会似的，咱们去刷这些顶会的。一旦 CCF 说我们不再推荐这个会了，中国科协说了你们这一届的文章不算代表作了，那么它会对中国的这些研究者造成巨大的影响。第一个，评价体系，你代表作的分量下降了，因为中国你要评职称是要去评分的，你到底有多少篇影响力多少的论文出来，你是参加哪个会的，这个会不算了，那大家就肯定换一个会去刷了嘛。如果哪天中国说我们以后奥运会都不去了啊，咱们换一个会开去，那么奥运会就没有那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刷金牌了，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职称评定的时候，你说哎，我发了 NeuroIPS 了，我在那儿开了会了，不算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包括人才流动，你这个青年教师的履历里头啊都是有影响的，领域主席或者是资深领域主席，这个都是有影响的呀。包括一些产业合作，开这种顶会除了发论文，除了大家宣读论文相互讨论之外，他还招聘呢，还投资呢，做各种联合研究，一旦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承认了的话，那这些事情都没有了。大家要知道学者们啊也是人，也是要吃饭的，所以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干嘛，要经费啊。一旦说你这个会在我们所有要经费这个审批名单里头都下降了，那这个对于 NeuroIPS 来说是有巨大影响啊。大家不要上来说啊、哎、没有中国人我们接着转，咱占一半好吗，一共5000多篇啊，我们两个加一块占接近5000篇。所以这个它是不太可能说就不弄了啊。至于说赞助，刚才咱们讲说中国科协给去参加会的人交赞助费，交多少呢？ 啊，每一个人的注册费是$3,300到$5,300，但是为什么会分开了这么大差距，我没有去研究啊，可能也是看你参加多少项目吧。中国科协如果不赞助了的话，那这个就都得自己掏了。$5,000多少钱？好几万块钱呢。对于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学生来说，这个还是压力挺大的啊。那你说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己办一堆顶会呢？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啊。顶会的第一大要素是什么？就是你得沉淀的时间足够长。中国你说我们愿不愿意干这事儿？肯定愿意干啊，大家都想干啊，但是你干得起来干不起来是一回事啊。中国就算从今天开始做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确实努力了，包括咱们做的这个 K 签证，就是为了让外国的学者可以很方便的申请到中国签证，到中国来去开这些会的。我们专门为这事儿做了一个签证门类啊，所以我们肯定是有这个心思。但是这个时间积累你逃不过去啊，这个没有5到10年以上的积累基本上没有人认你。第二个门槛是什么呢？叫做审稿公信力。全球的研究者都往你这儿发文章来了，什么样人能过，什么样不能过啊，你要一定公平。但公平这个事儿呢，它也是需要时间积累的。至于中国的审稿是不是公平呢，这个反正大家自己领会吧，有些事情可能你不让他过连为什么你都不能告呢。所以这块呢也是极大的阻碍了中国这些学术会议成为顶会的一个门槛吧。再往后呢就是程序委员会网络啊，就是顶级学者是不是愿意长期的去参与这个事情。学者他有国籍，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国界，你如果说都是中国人自己玩啊，这事儿肯定没戏啊，一定是要有国外的这些学者进来说我们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而且要长期跟进。你比如五到十年，这些学者说我们每年都跟着一块玩，你不能说每年换一批啊，这事儿是玩不下去的。再往后呢是要引用基础设施啊，索引啊，被广泛的索引和引用啊，这个事儿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毕竟是发论文嘛，你发完论文以后别人连看都不再看一眼的，那你也不太可能成为顶会嘛。你要不断的发完了以后啊，大家还愿意去引用这些论文啊，总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这个门槛其实中国人是最容易跨过的，就是产业加上人才市场联动啊，公司招聘、媒体报道和投资人到场啊，这块中国人还是可以搞得比较热闹的啊。那么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 Narrow IPS 这一次呢整了个幺蛾子啊，把一个很小范围的名单啊突然扩大了，说你们这个属于大名单里的华为啊、大疆啊、哈工大呀这些啊，你们都不允许向我来投稿了，也不允许上我来审稿了，也不能在我这来做区域主席，什么都不许干了。干完了以后呢，美国的其他这些期刊啊，包括其他的两个顶会啊，都在观望，啥也没说啊，包括华为自己都在观望。咱们中国这边啊，计算机协会啊、科协啊什么就开始重拳反击，评稿专家呀、区域主席啊，上来就说我辞职，我不干了啊。而且在举国体制的压力下，他们大概用了几天的时间说我们对不起啊，道歉了，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说我们退回到这个严格名单上去啊。这个呢也是中美两国这种割裂、这种撕扯的一个过程吧。这个过程中应该还会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幺蛾子会产生啊。反正你折腾了，我们就强烈反对，反对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看看如何的去调整，然后找到新的位置啊，再继续往前走。而且在现在的 AI 领域里头啊，中国所提交的论文已经快要赶上美国了。2025年比它少80篇啊， 2026 年我估计应该能超。因为2024年我看过数据啊，中国大概占比只有 30% 多啊，美国的话大概是50几。现在的话大家都降到40多啊，中国赶的速度很快。原因很简单，举国体制嘛，你在这上面发了文章啊，上会上去发了演讲，有人给你投资啊，你可以去申请职称，你可以去评奖评优，这套东西我们是配的非常非常全的啊。所以其他国家想去跟咱们去竞争还是有点难度的。即使是中国比如说现在还比美国少80篇，还有多少人出去了呢？你以为谷歌发的那些论文啊，美国发的那些论文不是在中国受了教育的这帮人出去发的吗？所以现在这种会上我估计可能说中文的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开个玩笑，大家还是要去好好说英文的。所以在新的时代里头啊，特别是在 AI 领域啊，中美两国的竞争应该还会去给我们表演很多新的故事出来 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再看看后边下一次咱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好啊，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